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子现圆满，生生有无宁。地藏本来护住农心，把七七五个功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如此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再继续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学论、入中论，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名义、义理、名义还有这个义理、义理，然后就是论义和末义，那么有这个四个课文吧。四个课文当中，现在讲这个第三个课文的内容，那么第三个课文讲论义，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得论体和这个造论的究竟，现在进入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分两方面：第一呢，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办，宣讲究竟地。现在究竟地呢，也分了三个方面进行宣讲的。首先呢，是这个最初得正觉之相；第二个方面，所得正觉的本体；第三呢，是这个得正觉以幻化度众之相。那么现在讲第二个课办，第二个课办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宣讲所依生的功德；第二是讲这个宣讲这个人依这个差别功德。现在讲第二个课班吧。第二个课班当中讲的主要是讲的这个差别的功德。差别功德也分了三方面。三方面首先这个可以说第一个呢是讲到了这个一切功德之主实力。第二个课班呢讲到了这个一切功德说不能尽。第三个课班呢讲到的是这个了解如是功德的相这样的利益吧。有三个课班。三个课班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一个课班当中功德之主实力。那么这个呢分了略说和广说。其中的略说呢已经讲完了。现在正在讲广说当中。广说呢，就说是在这个对这个佛陀的十种力呢，进一步呢进行这个宣讲。然后昨天以上呢，我们讲的这个前面三种力吧，前面三种力已经讲完了，今天呢开始讲这个第四种力。那么第四种力呢，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呢？种种戒之力就是了解种种戒之力。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颂词进行宣讲的。诸佛善巧戒差别，言等本性说明戒，正等觉智无边际，遍诸戒别说明力。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第四种力。第四种力呢就讲到了诸佛善巧戒差别。那么我们了解这个戒是什么意思呢，昨天在略讲的时候大概也讲到了。那么这个戒呢有种子的意思，还有种性的意思，还有种种差别的意思。那么像这样有很多这个意义吧。比如说呢像这样这个戒性在有些这个经典论点当中讲戒性的时候，如果是戒性呢可能就是讲种性的意思了，因为它有这个种性的种子的意思。所以如果是讲戒性的时候就是讲差别。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有的是讲这个十八戒的时候，十八戒的时候有这个众多的含义像这样的话就知道一个戒当中所谓的十八戒当中有很多这个众多法的差别。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吧。所以说像这样我们有分了十八戒或者有分这个六戒等等很多差别。实际上的这个戒呢不单单是这个十八戒或者就是六戒这一方面而已。实际上所谓的这个戒的它的这个范围是相当广非常广的。那么在这个什么就是佛陀在这个这个多戒经吧，有一个多戒经。那么在多戒经当中讲到呢，像如果就是说是在这个这个长宽各异游巡的这个像这样的地域之内，那么长呢也是异游巡，宽呢也是异游巡。然后像这样一种这个地域之内呢，像地域就是这个地方吧，不是说我们说那个地域。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在这个地方当中呢，这么这个长宽的地方当中呢，如果是堆满这样的这种这个小丸子这样那样这个在这样地域当中呢堆满的小丸子，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取一粒丸子说这个是声闻种性或者这个是声闻界或者说这个是这个缘觉界或者这个贪界这个是嗔界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取一个丸子说一个这个是什么界，但是这个丸子速速取尽。丸子速速取尽之后呢，那么这个戒呢还就是没办法宣讲完。所以说像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戒的差别是非常多的。不能了解仅仅是说讲的这个十八戒而已了，实际上戒的是很多差别。那么这个既然戒有很多差别，那么佛陀对像这样一种这个戒呢全部了解，所以说突出了这个佛陀他的这个他一些自制的这个功德力的。诸佛善巧戒差别，眼等本性说明戒。那么眼等本性呢，那么就刚讲到了这个眼界眼界耳界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根方面讲的这个六种戒，然后呢就从外境方面讲六种戒，还有呢就是从这个识方面讲六种戒。像这样的话就是眼等本性各自是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戒的。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眼等本性这个本性的意思呢又称菩萨智识当中讲到的本性自性空性这个方面是一个意义的所以说眼等本性，我们说眼等空性说明戒。那么像这样的意思实际上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他说了两种意思，一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了解一切这个戒的这种这个类别它的显现的类别它的数量它各自的这个差别这一方面是了解的。然后呢在了解这个当下呢就是眼等本性一切戒的这个本身是空性的， 自行控灯的，像这样的话也是同时了解。所以说在这个松之章所指的界的话，一方面是讲指这个差别的事，第二个方面是讲他们差别的本体啊，差别的本体都是一种空性的，所以说这个范围就比较广。言等本性的说明界，这两种合起来的话就叫做这个界。正等觉智无边际，正等觉呢我们可以说是佛陀的意思。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就是无有边际的啊，遍诸界别，遍诸界别。像这样佛陀的这个一切智智呢，那么可以遍于一切界当中各个的这个不同的差别。像这样的遍诸界别呢，就是说明力呢啊，佛陀了解像这样的一切这个种种界的差别，了解他们种种界差别的本体本性。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说明力啊，这个方面就是第四种力论。那么下面就讲这个第五种力。第五种力呢就主要是讲智根胜劣智，这个智根胜劣智吧。就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了解这个这个什么根性的这个种种胜劣的这个智慧，像这样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宣讲的。当然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颂词。那么一个颂词当中讲到呢，遍计等力说明胜，处中顿下名为劣，言等互生皆了达，总智无碍说为力。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根的差别。那么首先那么讲到的这个所谓的根呢，在这个颂词当中直接讲到呢，有这个遍计啊，所谓的这个遍计等像这样的根，还有这个等字所含的这些信心等这种根，或者就是说我们平时讲烦恼的啊，这个所从烦恼所产生的像这样的根，或者就从这个信心等善法所产生的根，像这样的话从各自的有这个上中下的三种差别。但是按照这个月城菩萨的智识当中，他就直接提到22根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了解像这样的一种根的话就是22根。那么是不是一切根决定22根呢？以前在学居士论的时候也讲过吧，他主要是针对当时提问那个婆罗门他的根性，或者当时的这大家的这个根性所宣讲的佛陀讲22根。实际意义上呢，还有从侧面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分别，很多不同的分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有这样的这个不同的所谓的根的这个含义。了解了根的含义呢，我们说是所谓的根呢，它有这个真胜的意思，或者就是自在的意思。藏文当中他就讲这个自在的意思。那么一个法的对某种法有自在意，那么这个方面就安立成根，或者就是说一种在这个唐译当中他就翻译成这个真胜，像这样一种真胜的意思。因此说呢，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根的含义之后呢，就看一下颂词呢。遍计，首先是这个遍计，所谓的这个遍计呢，就是这个虚妄的遍计法啊，一切这个虚妄的遍计法，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一种吧。它对贪等啊，像这样的虚妄遍计法呢，对贪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自在而转的，从这个方面自在而转，或者从这个角度来解有真胜的意思。有真胜的，也就是说一类人呢，他因为这个虚妄遍计的缘故呢，所以说对贪嗔痴等烦恼，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极为真胜啊，极为自在而转，不需要怎么样做这个功用加行。就像一般的凡夫人，他这个相续当中这样一种贪嗔烦恼产生的时候呢，不需要怎么样去勤作，自然就产生的。所以说从遍计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从他有这个他有一种真胜或者自在而转的意思。那么这个是遍计方面的法。然后呢还有就等字呢，等字呢就是他的反方面的反方面的这个信心啊，或者出离心啊等等这方面的这个善根方面的法。善根方面的法的话也是能够自在而转啊，像这样的话有一种真胜的。那么有些这个修行人呢，他这个相续当中的信心非常猛烈，大悲心非常猛烈，自在而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是他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等值所含的这个善法等像这样的一个根的意思了。力说明胜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力说明胜呢，就是所下面所安立的这个三种根性的三种根性，或者是这个这个胜根和中根和顿根啊，这个三种根呢，首先是讲胜根。力说明胜是什么意思啊？力说明胜呢，可以说有两种解释的方式吧。一种解释的方式来讲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一切根当中能够获得这个殊胜胜利的这个角度来叫做这个胜根。比如说呢，如果从这个角度解释的时候呢，就应该解释成这个善法等信心等，像这样的根呢，在一切法当中它的利益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利益说明胜。那么其他的像这样这个中等呢就是中根，然后呢就是这个恶劣的法贪心等呢，这个方面就是顿根，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别的。或者有另外一种分别的方式呢另外一种分别的方式呢，像这样不管是这个贪等烦恼这样的根也好，还是从信心等像这样的这个善法的根也好，那么都是处在这个比较旺盛的阶段，它的力量都很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叫做力说明胜啊。从这个角度，不管是这个善法，不管是恶法的这种根，反正只要它的能力比较强，它比较真胜，能够自在而转呢，全部都包括在这个胜根当中。所以说力说明胜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胜利处。 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利说明甚的。然后呢，就是处中呢，啊，还有一个处中呢，处中的话就是像这样的，不管是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贪呢也好，或者就信心等也好，那么也不是很真圣啊，也不是就是说是非常微弱的中等的，像这样的话就属于中根的。然后呢，就是钝是什么意思呢？还有钝呢，就是说这个信心或者就是说贪啊贪心等，像这样的话都不是都不是很猛烈，处在比较微弱的状态，这个方面就叫做钝的。所以说呢，就处中钝啊，下明为烈。从像这样的话，可以说啊，从三个方面讲是这样的。如果从两个方面讲的话，那么就是指这个胜劣两种。也就是说呢，按照宋词来讲的话，利说明胜，这方面就叫做胜根。然后处中顿下，哎，处中顿下呢，不管是中根和顿根也好，这些方面全部叫利根啊。从两个方面分的时候呢，从这个两个方面宋词当中直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言等互生皆了达，言等互生皆了达是什么意思呢？像这样的这种像这样这个二十二根当中吧，二十二根当中，那么我们是互相之间的可以互生。啊，有些是可以互生的，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什么呢？啊，这个除了像这样涅槃的这些根之外啊，有些是涅槃的根呢，有的是特殊的。但是呢，如果不是涅槃的根呢，世俗当中这些所生的根呢，它可以互生的啊，眼等互生，就是眼跟耳根呢互相做因果。这方面的话就是可以这样了达的。怎么样互生呢？打个比喻讲，首先呢就是这个耳根呢，耳根听到了这个声音了。耳朵听到声音的时候，自己的心呢，啊，自己的意呢，一根一作意，哎，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在一作意的时候呢，然后自己眼睛啊，自己眼根就开始去这个像这样的话，顺着的声音那个地方就开始去看。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耳根这个方面作为因呢，可以产生可以产生意根呢，产生像这样的有什么？产生这样这个眼根呢，或者就是说看了之后呢，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动作还要去走，这些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生根这些方面也可以包括的。这方面也可以包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言等互生呢皆了达。这么谁皆了达呢？就是这个种子，哎，佛陀的一切种子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障碍的方式啊，全部了达。所以说呢，就称之为这个利的这根胜劣智。那么这个二十二根呢，可以说是大家学具足论都比较容易都清楚吧，都可以说比较清楚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太清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简单讲一下吧。简单讲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哪个地方讲的就比较容易记的方式吧啊，我们可以说按照一个口诀。那么现在口诀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弥勒菩萨的辩中辩论呢，它有一个这个两个句子啊，只有两句半个颂词。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二十二根，他没有一一提他二十二根的这个名称，但是从它的作用一方面一了解的时候的一下就知道二十二根了。尤其是对于什么，尤其是对于像这样的对二十二根呢有些印象的，但是记得不是很牢的，像这样的这个道友的话，如果把这样一种口诀或者像这样的窍诀记下来之后呢，比较容易了解他们二十二根的各自的作用。作用了解之后呢，然后一一去对的时候呢，就容易就说这个想得起来，帮助自己想得起来。弥勒菩萨就是这个辩中辩论呢，他的这个第三品当中讲真实品，真实品当中一个他讲这个什么，就是讲根善巧的时候，讲根善巧的时候，他就有两句方面来讲根善巧了。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什么样子呢？我们说是他说根于根于这个取住序啊，根于取住序用二境真上。用二君子，就是说这个根于这个取吧，就是这个所取能取的个取，然后住呢就是安住的安住的住，然后续呢就是这个继续的续，那么就是根于这个取住续，然后呢就是说这第二句呢就是用这个作用的用用二净，二净呢就一二的二吧，净呢就是清净的净就是这个清净不清净，像这样的话就是二净用二净真圣就最后一个真圣。那么这个方面是哪个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根于这个取住续吧。首先呢，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取根于取有真圣。正义的根于根于取有真正意思，哪个方面去取呢？主要就是讲这个这个眼根耳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对各自的对境它有一个取的作用。它一个取的作用，不管是眼根也好，乃至于意根也好，像这样的话都有它取外境的眼根呢去取色法，乃至于意根呢去取它这个法处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六根都有它一个所取之处的都能够取它的外境，都能够取它的对境。所以说第一个它这个取呢就是包括了六根的包括六根的。像在有时候在这个学具乘论的时候，它是从这个这个七种有色根等等这方面去分别，但是呢我们可以说从这个这个五个方面去分别的也是可以，从它各自的作用去这个分别去聚的话也是比较容易聚的。可以说它这个什么，首先就是六根呢，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呢能够取外境，它有一个不同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取，这方面就有六种根了。然后第二个呢，取住序当中的住，住是指哪个呢？住的就是这个命根，那命根就是住。那么为什么命根是住呢？因为这样的命根呢，对一切生命啊，它有能够使它安住的这种作用。有命根呢，我们说命根你还存在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生命肯定存在的，这一期生命就还没有消失。所以说第二个住呢，它就是肯定是指命根，二十二根当中就是指命根，命根呢就可以使一期生命呢如是安住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这个 就加上一个这个命根，那么这个是住方面的。然后呢，续是什么呢？续呢，所谓是续的，就是男根女根。男根女根为什么叫续？继续的续者，为什么叫续呢？因为他这个这个讲义呢，包括那么些讲堂，他也讲到了，这样叫男根女根呢，对胎生的繁衍啊，对胎生的繁衍，它有一种这个作用的啊，有一种使它不断的繁衍下去的。延续下去的作用是什么？男根女根啊，那有男根女根的话，对胎生呢，我们说是主要是对胎生方面讲的时候呢，它的有一种延续的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取住续当中的续呢，主要是讲男女二根的，从这方面讲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第四种类别吧，第四种类别就是用了。像用是什么呢？就是五色用根。哎，五色用根就是所谓的用。为什么这样用呢？因为它象征的话，它对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享用这个善恶的果啊，善恶的果方面呢，它有不同的能力的。我们说善恶的果呢，不管就象征的话，就是这个生苦根呐、生乐根呐、或者就是说辛苦根、辛乐根，还有舍根啊，就像这样这个五种受用吧。五种受用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善恶的果报。啊，都是三个的果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五啊，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五种根呢，它对这个受用方面呢，它有一种作用的，所以说呢，就是从用方面啊用，那么还有这个方面第四类的。然后就是这个第五类呢，第五类主要是讲这个二净，二净它两种清净的意思啊，二净就两种清净。那么怎么样两种清净呢？主要是指这个后面的八种根，后面的八种根呢，我们说是有这个，首先呢是心境念力会，心境念力会这个五种根，还有呢在这个这个是五种嘛，还有最后三种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位置当之根啊，或者又是这个以之根啊、聚之根啊，像这样的这个最后有三种根。那么这个是像这样的，实际上二净呢。像这样这个就是说这个八种吧，这个八种根呢对二境方面有这个真正的作用的。那么怎么样区别呢？也就是说心境念力会呢，它主要是对世间的善法它可以清净啊，世间的善法，也就是说还没获得涅槃的时候呢，还在处在世间位的时候呢，心境念力会这五根，那么就是可以使自己的世间善根啊，实际的世间善根可以清净的。所以二境当中的一种境，二境当中的一种境呢，主要是指这个心境念力会五根。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从后面的三种根呢，是从这个初世间的这个善根可以清净。位置当之根呢，还有这个以之根呢、聚之根呢，这三种全部是世间初世间所设的，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见到以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对这个初世间的善根呢，就初世间的善根呢可以清净的。所以说二境当中的第二境呢主要是从这个后面的三种根。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这个五种作用吧，就是五类作用它这个根于这个什么呢？就是取住续，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用二境用二境，像这样都能够增盛的，他们的各种的根呢对这个像这样的五类呢都能够增盛自在而转。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很多方面主要是弥勒菩萨在这个辩中辩论当中讲这个根善巧的时候呢，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宋词当中就直接这样讲到的宋词当中直接讲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在有些方面是在聚首论当中这样讲到的，有些方面是其他地方讲到的。上次我们前段时间他也说呢，是不是要把聚首论重新再要学，像这样的话，因为这个有些地方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像这样我也想的话，如果能够重新学的话确实很好，因为很多这个概念问题搞，但是呢学的时候呢，我自己想是不是把那个就是请上次把那个智者入门论翻译出来比较好，讲那个的话就是比较这个他不管是小乘的聚首还有大乘的聚首，像这样都是从他的精要方面呢，就必须要了解的必须要了解方面的这个精华方面的话，全部都在宋词和他的一个什么口诀和宋词和他的讲义当中全部很清楚的就是这个了解的。所以说以前呢看到他们在讲这些这个在这讲这些的时候，他全部都是背这个口诀背下来的时候呢全部都记住，好像就是这个内容非常丰富的小乘的聚首、大乘的聚首，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最精要的地方最精要的东西呢，像这样的话都是在这个智者入门当中就已经包括了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果把那个翻译出来讲一次的话，确实有内容特别全内容特别全的。而像这样名称叫做智者入门，或者叫做有些地方翻译成入智者门入智者门，就是说一个人你学了这样内容之后呢，你就进入了智者的大门了，你就可以说是有些最早的翻译的时候是智者启蒙智者启蒙，就是一个智者怎么样就是从一个这个刚开始不是智者然后变成智者呢，就通过这个书一学的时候呢你就是以前的智慧不泯灭，然后学了之后呢马上就变成智者了，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功用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智者入门论，如果能够就是这个翻译能够学习的话，肯定有很多理解的。很多藏族他们就是学的时候呢聚舍论的宋词他们不背诵，就是背这个智者入门论的这个聚舍那部分的，就是那个方面一背完之后呢，很多就是说聚舍方面的他的这个精要吧，他的精要全部都可以了解，而且不管是小乘的聚舍、大乘的聚舍这一方还其他的一些这个佛法的内容呢，都是讲的非常系统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以后慢慢请求上次把这个翻译出来讲一次的话，确实就是说这个它利益是非常大的啊，它利益很大。所以像这样很多这个莫夫诺莫奇的论点呢，它就是说很多不可思议的加持力。所以说像能够翻译出来的话，我们能够学习的话，那么这个是很有必要。因为莫夫诺莫奇的论点呢，就是说以前的很多智者都是讲到了，它就是尼玛派的这个佛法的命根子啊，就是命根子一样的。如果没有这样这个帕朗加这些论点没有的话，尼玛派的像这样的很多这个书生的这个深广的教理呢，没办法了解，没办法弘扬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把这些这个。莫夫诺莫奇他们就是所著的这些书生论点呢，一一的进行这个翻译，然后能够这个翻译出来之后呢，啊，这个方面的话，就是从这个汉文方面呢，尼玛派的这个教义就比较充实的啊，比较充实。所以像这样，主要是一个教派的话，它主要是从理论方面啊，它的这个理论呢、啊，或者它的教理方面，如果能够了解、能够弘扬的话，那么这个教派肯定是个可以兴盛的，要不然没有这些的话，肯定慢慢就会衰败下去的。所以这方面呢，应该可以说是要请求。我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有的时候经常喜欢请啊，上司面前请求自己翻译这些。好像有方面讲的时候，好像就是看上次很累方面呢，就是好像是不敢请。但是以后上面想到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翻译出来，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现在当然是很大的利益，但是呢，一个法本存在的话，那么对以后的这个几代或者几十代的话，都有这个像了解这个书生的法医方面呢，都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啊，这个什么因缘比较好的时候啊，或者有的时候呢多请求。啊，确实这方面都要请求。有的时候他们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圣者呢，不请求的话，好像他们就是安住在这样等者当中。有的时候会做，有的时候不一定会做的。但是呢，下面的弟子如果都有请求了，信息都比较高的话，那么他们就确实是一个一个都会翻译出来啊，都会翻译。翻译出来后，我们现在了解法医这些方面全是精要，莫夫诺莫奇论的大家都知道了。以前我们也提过，莫夫诺莫奇他老人家著论的话，他就是按照这个实际意思怎么讲，他就给你这样讲啊，根本不讲什么不了解的法，就像法界的本性是怎么样，他觉知中观的就是给你觉知。这样的法界的本性就直接给你抉择出来，或者就是说讲出来这样的地方全部就是讲这个本来是怎么样，他就给你讲怎么样的。所以说像这样他呢就做的论点呢，就是就是和一般的论点我们认为来讲的话，确实有很多这个超胜的地方啊，不共同的地方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多请求他们翻译。那么这个上次这方面我们先讲过吧，他就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还说过的啊，就是这段时间没讲，但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就刚来的时候多少年的时候忘了，反正比较早的时候他就说的，他本来小时候他就说这个很小的时候他就发愿呢，他要造很多论点，他小时候他说要造很多论点，他后面好像就说这个，他的意思好像说因缘不具足嘛，是哪个方面？他就说好像这个造论好像是很多智者已经造了很多论了，他说就是今生当中就不造很多论，他就这样想的。然后后面他就跟我们讲的时候呢，他又想了发愿呢，他说以前这个无光尊者、摩本尊者他们没有做的事情，我要做，他以后就他就发了个这个愿。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无光尊者没有做的事情，莫夫诺莫奇没有做的事情，像这样他就是发愿，今生当中一定要就是这个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看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老人家的秘密没办法了解，但是呢，从他的这个显现上面啊，从他的事业方面来讲的时候呢，无光尊者造这些论点啊，莫夫诺莫奇造这些论点，像这样的话没有汉文的，这个方面就是他们没有做的事情。然后呢，上次就开始做这些事情，把这样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书生论点翻译成汉文的，然后呢，把莫夫诺莫奇的这样的论点翻译成汉文的，像这样把这样的这个清净的教法呢，怎么样传到汉地啊？像这样的话，把这个是汉地。弟子也能够了解他们亲近的这个法本的这个加持书生之处吧。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想他像这样这个书生的这个智者，他在人间当中呢，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啊，确实就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种种种书生有具有加持力的这个法本呢翻译出来，然后这样善巧的弘扬，使更多的众生呢能够了解到这样这个书生论点呢。所以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愿力在这个地方呢。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呢的话，就是从这个方方面面多考虑呢，要多请求啊，确实呢，就说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呢，就多请求，尤其是像这样的这个。本派当中的这些具有这个机器这个很大加持力的吧，无光尊者的像这样七宝藏论呢，或者就三种休息的基本上都已经翻译完了吧，都没有什么剩下的了，全部三休息都完了。然后还有三解脱呢也是和翻译完了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四部心经当中呢有一个上师心地翻译完了，然后七宝藏的话以前也是请求过，上次好像看这样的话逐步都在翻译。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能把这些一步一个全部翻译出来的时候呢，真正的这个尼玛派的显教和密教的这个教义呢确实就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地方。不单单是说以前这个什么的，以前这个咱我们在上进藏之前看那些资料啊，看的资料尼玛派是什么的，红教的喇嘛吞刀吐火，像这样的话就他们的事情就是好像耍些魔术，什么刀吞下去把火吐出来。现在好像这一件，实际上我们说一进来学的时候呢，尼玛派的这个正统的教法一学完之后啊，真正他有无光尊者他老人家讲这个法界的次相的时候，讲这个什么的心性的时候，就讲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啊，就是每个众生在汉语中怎么样去做佛的境界，就是指出来的时候讲的时候呢，没有人比的。确实，任何人就是造论的话，像无光尊者那么仔细的、那么直接透彻的讲这个一切心的本性，这样直接指出来的，确实找不到的啊，找不到。所以像这样的话，莫不这么去他们老人家所造的一些中观呐、这些方面呢。 和究竟的立法方面的这个论点吧，不管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真的是很殊胜的。如果这些其他能够了解这些方面的话，绝对对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叫法，那不管是分派不分派，或者叫分不分民族，反正就是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叫法，就是对众生很大利益的，这是本性的。像这样的这个殊胜方面的论点呢，就是如果大家了解了之后，肯定会产生信心的。很多隔阂啊，很多分歧啊，一看这些论点，你看了之后你没什么说的了，反正别人就讲的这么清楚。你像这样，你如果不对，认为不对，就用教理来驳斥，但实际上根本一个字也没办法驳斥，因为都讲到了这个什么非常符合于这个显教的经典还有密宗的序部方面的话，就是这个特别符合。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前从哪个地方讲，就对这知识入门论当中就讲这些方面就讲得很殊胜的，主要是从窍解方面呢，就是这个讲的不多，但是呢就是这个需要了解部分呢全部都有啊，一个都没有漏下的。所以像这样，如果这两年这个不管是从英明方面学完了，然后相关专论学完之后呢，如果以后还有打算的话，就把这些论点一个一个的翻译，然后我们学讲一次，我们自己学好好的通达，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书生的这个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相遇当中。实际上真的就是这样的。以前就说哎，这么干部给我讲的时候，他就说呢，要调伏烦恼的话，很多就说这个什么呢，大经大论你需要去闻思，他直接跟就给我这样讲，他说大经大论必须要闻思，大经大论不闻思的话，就是很多方面调伏烦恼方面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力量不是很大的啊。你学的越多的话，你像这样的大论方面学的越广，像这样你定解确实对治烦恼的能力方面就是越多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修行的话就是慢慢来，但是像这样的必须要学的这些东西呢都要学，系统的学。所以像这样的话，莫格罗姆就他们做的这些这个论点啊，像这样书生的论点呢，全部都是符合于当代的这些这个根性而造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以后我们确确实实呢一步一步的要去请求上师呢，就要翻译而且讲解，把这些尤其是尼玛派这种非常重要的这部分吧，其他的他宗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有时间呢或者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请求，但是呢主要就是讲这个自宗当中还有很多这个书生的论点还没有翻译出来，确实还有很多很多就是具有加持力的这几年呢翻译了这个一部分出来吧，翻译部分出来的时候我们学了之后确实收益非常大的。但是以后如果把这些这个其他的能够翻译出来的话，那么对这个今生的后世啊，或者对这个这个现在的众生，对以后的众生来讲，都是有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我自己来讲的话，对这个法本确实很喜欢或者很重视吧。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这个贪心方面也比较大的，就是说这个上师一个翻译出来的这个新的东西，我特别高兴，真的是很高兴。我像这样拿到法本的时候啊，一看到是上师新翻译出来的东西，以前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很欢喜啊，就内心当中一直在速速在这个祈求了，还是在这些比这些更多的更多的这样法本呢都要翻译出来。所以说上次那天讲他这个思想宝藏呢已经翻译完了，然后呢法界宝藏呢翻译一部分的时候，哎，确实特别高兴啊，确实非常欢喜的。像这样的话就一步一步把这些这个书生的像这样的话具有加持的论点都能够翻译出来的话，那么就是比较这个舒服比较充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这种入门当中这些方面讲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个方面讲，不就以前他讲的时候，以前在哪个地方阿修堪布勒密传地方也讲过吧，他就是说以前就是不就造这个智者入门论，是不是在这个德国的一个主经寺卓经寺造的这个论，就造的时候他说那天缘起非常好，像这样的话做圆满论那天呢缘起也很好，而且阿修堪布去拜见他的时候呢刚好那天就写完了，然后他把这个他这个传承给他了，他就说这个他没有从头到尾念，他就但是呢他是作者开许的缘故呢，作者开许的缘故你就圆满得到了，那么以后你可以轰传，依靠这部论点，像这样你可以以后会培养很多的书生的大智者出来，他就依靠这个智者入门论，他就说你可以培养很多书生的智者，所以像这样的话缘起是非常吉祥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我们当时也是这样一个讲到的啊，他以前造这个智者入门论圆满的时候也是缘起很好的。所以说像这样一些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学习的话，那么肯定得到很大的加持了。这方面讲的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言等互生皆了达种子无碍说明力，那么就是二十二根方面呢就是这样讲到的就是这个二十二根方面，就是说这个佛陀全部了解吧不单单是二十二根的，以二十二根作为比喻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根生灭智这个角度都是了解的。然后呢下面就讲这个知道了解这个变去形的这种刺激，有形去佛亦有去，独觉声闻二菩提，天人鬼畜地狱等自物障碍说明力说为力。然后这个地方讲就讲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五种第六种力了。第六种力当中讲到的时候是什么，有形去佛亦有去，那么所谓的行呢就是这个行门的意思，那么所谓的行门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方法什么样一种方法，最终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到达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可以说有心去佛呢，啊，有心去佛呢，那么有些大乘的行者呢，通过这个行持这个菩萨行啊，通过行持这个菩萨行六度啊，这个四摄的方式呢，那么去佛国。那么有些呢是从这个方面呢去佛国的，亦有去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众生呢，通过行持像这样声闻这个行门和独觉的行门呢，啊，去于这个独觉声闻二菩提当中啊，二菩提果当中。平时我们讲的三菩提果呢，就是佛果呢是一个究竟的菩提，然后呢声闻声闻成的这个菩提和独觉成的菩提，就平时所讲的三种菩提。相当有些众其他众生呢，通过这样一种声闻独觉的这个相当的行为呢，去于这个其他的两种菩提道当中。然后呢，除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圣者外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众生的一种这个去入的方式。刚才讲到了这个天啊人啊，天和人呢，我们可以说分开讲啊，分开讲是比较这个合理。一个是天方面的啊，天方面的，然后呢，通过这个修持这个这个升天的法门呢，像最后的去于这个天界当中啊，不管六欲天也好啊，其他的天界也好，现在通过这样的行门呢，去于他的这种果位。然后人呢这个行持人道啊，行持人道像这样的方式吧，首饰啊，这个五戒啊等等，像这样你可以得到人的这个果位。然后还有这个鬼呢，就得到这个堕于恶鬼当中，堕于恶鬼当中主要是通过悭贪吧啊，都是通过悭贪这样方作为因呢，他就是这个堕于这个恶鬼当中。所以像这样的时候，通过这样的行门达到这样的一种果，然后呢就是这个畜生啊，还有这个其他的旁生吧啊，其他的旁生呢也通过如此的，主要是通过愚痴所引发，愚痴所引发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最后呢就是到这个到达这个旁生的像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还有地狱呢，主要是讲到像的嗔恨心增上，嗔恨心增上的话，通过这样的行门呢，它最后就达到这个地狱当中等等。像这样的话，怎么样这个通过因去于果的啊，从这个一般的最下面的地狱，一直到最上面的这个佛果之间的，怎么样去入，通过行门怎么样去入等等的，自无障碍说明力的。那么佛陀呢，就是的了解这一切呢，一点障碍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是所谓力啊，佛陀的一种不共的力量。下面就讲到这个等次等次力，等次等次等力呢，这方面讲到了无边世界行者别净律解脱摄摩他，即九等智等诸即九等智诸差别之无障碍说明力。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力了。那么这个是一种力的时候呢，无边世界行者别，那么在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当中呢，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行者，它的差别呢也是有很多的。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界无量啊，世界无量，那么在这个这个所依世界当中的人依行者呢，他也是这个无量的啊，他也是无量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无边世界很多很多不同的行者，不同的行者，那么这个行者不同，那么所修持的像这样一种种种禅定，所修持的种种禅定呢，也是有这个不同的。那么从首先从所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分类来讲吧，所修持的分类来讲啊，有些时候呢，有些众生是修这个净律，那么就是这个四净律；有些呢就修这个八解脱定啊，有些直接就想这个修这个摄摩他，还有呢就是九等智啊，就这个九住心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九种等智，九种住心的方式，还有就是三等智啊等等，很多很多像这样一种禅定。那么这些方面是一般共同的。然后还有就是菩萨的禅定当中呢，菩萨的禅定当中呢，像这样的一个虚空藏的三摩地啊，楞严啊，舍楞严这个大定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禅定，无量无边的禅定。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有漏的禅定，来自于这个无漏的这个禅定等等，像这样的禅定就是这个非常多的。对这样的禅定呢，所修持的这个正在修持这种法门的时候，他们也了解，佛陀呢就刹那之间也了解了。而且在修这些定的时候呢，哪些已经入定了，哪些呢就是没有入定，哪些呢已经从禅定当中呢所已经这个退失了啊，哪些呢就是刚刚在进入，在马上要进入，或者哪些处在昏沉当中，哪些处在正行当中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差别呢，自无障碍说明力。那么就佛陀的智慧呢，就无有四海的障碍全部同时了达。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等智等智等力，这方面就是讲了这个佛陀不共力。然后呢，下面讲速住随念智吧。速住随念智呢，就讲了过去从痴住三由，自他一一有情生，尽情无边定因处，比比智慧说明力。那么就是速住随念智。速住随念智力呢，就是说过去从痴住三由，这个痴呢可以了解呢，一切众生呢，不管这个地方自他了，自他的话就是佛陀他了解他以前自己在住在三九轮回当中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无名愚痴而引发的。那么其他的众生呢，每个众生呢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无名愚痴所引发的。所以说呢，过去呢就是从痴住于三有，佛陀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从痴住三以前的话就是从痴住三有，那么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现在众生来讲啊，现在众生来讲的话，那么也是从这个痴住于三有的。所以说从这个愚痴无名呢住于三有。那么主要是这个愚痴，以前我们反复讲过，哪个方面去定义这个方面愚痴比较这个恰当一点？那么说，我们像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法界本性。 啊，不了解这个法界的本性呢，那么从这个方面呢，就产生了种种的我执我所执。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开始就是这个造业，然后呢不断的流转在轮回当中的。所以说呢，就是过去从吃住三有食这方面讲，自他一一有情生。那么自他呢，就是从佛陀他以前流转的时候自己来讲，或者从这个其他众生来讲，那么一一有情，每一个有情呢，他们的这个生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生死的意思啊，他们就是怎么样一种生死的事情嘛。然后呢，就是尽情无边啊，尽情无边，这个尽情什么意思呢？尽情无边就是这个叫尽情呢，就是尽有情数啊，它实际上一个这个啊，它真正圆满的意思来讲的话，尽有情数的。那么这个方面解释方法是在宗喀巴大师他的这个三年秘书当中呢，讲这个尽情的时候就讲有情尽有情数的意思，我们一定要了解，比如是这个，比如是像这样的这个词句上面的意思啊，词句上面意思也需要了解，也需要通达的。有的时候呢，对他讲解这个词句方面不知道怎么讲的话，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理解他的意思啊，直接影响你就是这个直接影响到我们理解他的这个直接的意思了。所以说尽情的意思就是尽有情数啊，尽有情数这方面就是就讲到了他的这个这个誓词吧，他怎么样讲他的词句方面，尽有情。数呢，就是在这个方面讲无边无际啊，他们就有情尽有情数呢，是无边无际，无有边际的。这方面是从果的角度来讲，然后了解它的果，然后并因处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因，通过什么样的一种因缘这个产生了像这样的这个尽有情数的这种种种差别，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了解的。所以说尽情无边并因处比比智慧啊，比比智慧呢，两个比呢，可以说一个是了解它的果，一个是了解它的因吧。所以说呢，尽有情数呢，这个无边呢，这个方面是从第一个比，那第二个比呢，就是从它的并因处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它的果它的因比比都了解的意思都了解的缘故呢，所以说有这样的智慧说明力啊，佛陀就具足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力的。所以说呢，就是速度随念智啊，速度随修，以前有情怎么样流转的，像这样的话，它的因啊，它的这个种种差别啊，它的种性啊，全部了解的缘故呢，就这个角度呢，叫做速住随念智。那么下面就讲这个什么第九种的吧，是不是？第九种的话是主要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死次第了解生死次第呢，主要是前面我们分析的时候略讲的时候也是讲到，主要是从这个这个天眼之力嘛，从这个角度呢有这个这个相似之处。但是呢，佛陀的这种智慧呢，远远比般的天眼通呢，它的这个要这个它的功能要圆满的多，或者它的功德要圆满的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相似之处，但是呢，从本体上面讲的话是没有相同之处的。这方也是讲到了什么呢？尽虚空际世界中一一有情死生死，与彼多尽自变转，情境无碍说明力。那么这个方面讲的第九种力，第九种力的时候呢，就尽虚空界世界中，这个也是相同的吧，和前面一样的。那么尽于一切虚空边际，在所有一切世界当中呢，每一个有情一一有情死生的时候，那么从什么样什么样的一种因缘死，什么时候死，然后死的方式是什么样，然后是殊胜的吗，还是下列的等等，像这样的死，然后生的时候呢，是从哪个地方生的，什么样方式生的生在哪一个道。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死生，然后它的中阴的胜劣等等，像这样的话一一的都是这个全部了解的。于彼多尽自变转，那么于彼多尽呢，像这样的这个，因为它这个这个多尽呢，主要是讲虚空界尽虚空界无尽的，世界无尽的，一有情无尽的，一有情的死无尽，生无尽，像这样的中阴无尽，它的种种差别都是无尽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尽来讲是极多差别的就是所以说这方讲于彼多尽。但是佛陀的智慧呢，就是变转他佛陀的智慧呢，都可以全部可以了达全部都可以了达的缘故。所以说清净无碍说明力，佛陀具足这样清净无碍的智慧力具足这样的智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安立成一种这个力安立成一种力的。这方面是第九种的。那么下面开始讲第十种力。那么第十种力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这个支漏尽之力，诸佛一切种之力，速断烦恼及习气，弟子等会灭烦恼，于彼无碍自明力。那么直接按照这样宋子讲的时候呢，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呢，他已经获得了漏尽了，彻底漏尽。像这样的话，获得了佛果的时候呢，那么就不是暂时的一种漏尽了，那么就是彻底的漏尽。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为什么从哪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讲到速断烦恼及习气。佛陀通过这样一种一切种子之力，那么迅速的可以断出烦恼。那么迅速断出烦恼，我们前面也反复讲过这个问题嘛。实际上呢，在佛位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烦恼可以断的，并不是说成佛之后呢，然后通过佛的智慧呢，再去断出一个所谓的像这样这个烦恼和习气的，这个方面不是这个意思。那么速断的意思就是什么呢？那么十地菩萨的末尾一旦像这样的把这个金刚预定一圆满的时候呢，那么第二刹那无间就产生解脱道。那么这个方面是很迅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速断烦恼及习气呢，是把这个十地菩萨的末尾的智慧呢安住在佛的智慧上面，这样想是这样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速断烦恼及习气，烦恼呢，我们可以说大家都很清楚的。 像这样的话，烦恼这个地方主要是指烦恼的时候呢，它不能够直接安立成这个烦恼障当的烦恼。当有的时候讲烦恼的时候呢，它是说烦恼障当的烦恼，但这个地方不能安立成烦恼障的烦恼。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烦恼障当是聚成种子的八地的时候已经断掉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说这个烦恼呢，可以理解成烦恼障的习气，八地以后所断除的这个烦恼障它自己的习气。然后这个习气第二种习气呢，我们可以说理解成它的这个聚成所知障的。聚成所知障，从这个方面可以是可以安立的。那么所谓这个习气呢，在以前堪布他讲的时候呢，他这个习气的解释的方法是比较多的习气的解释方法，我们这个方不说佛这个从他的智慧去断出来，我们就单单讲这个习气。那这样这个习气的时候，堪布说呢，他是这个这个理解这个习气的时候，他有几种差别吧。他说大概讲的时候呢，第一种来讲，他说比如说一个人他的这个性格，一个人他的性格也可以说他的习气一个人一个习气比较重，他的性格哪个方面比较突出，他的特征吧，所以这个方面也可以说一种习气了。然后有的时候讲习气的时候呢，就烦恼障的种子也叫习气烦恼障的种子比较粗大的部分也叫习气。那么有的时候讲习气的时候呢，又从这个这个比这个烦恼障的种子还要微细的这一部分呢，叫做习气这个方面叫做习气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这个习气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有这个不同的很多侧面，不同的侧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方讲，不管是哪种习气呢，实际上佛陀在获得种子的时候，全部都没有彻底清净的。那么从这个角度呢，可以说是这个速断烦恼及习气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为什么讲这在这个前面的时候讲到速断烦恼及习气呢？实际上只是佛陀呢能够彻底断除这些习气，而阿罗汉这一方面虽然得到了漏尽。他已经有已经可以说是这个诸后永尽的，他已经获得了漏尽了，但是他的这个只是断尽了烦恼障而已。像这样的种种习气呢，没有断掉。那么比如说很多就是在经论当中呢，就讲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呢，比如说有些阿罗汉他得到罗汉果之后呢已经靠以前呢多生的串习了，他得到罗汉果之后呢还喜欢蹦蹦跳跳的像这样猿猴一样蹦蹦跳跳的，这样的也是有的也是有。还有些这个阿罗汉呢，他就是以前当着一些贵族吧，他的习气比较重，所以说看到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地方讲见到这个恒河的河神的时候呢，他就喊这个卢比就直接喊他这个小臂，这样的话直接喊到他以前他因为当这个贵族，可能是这个时间很长很长，所以习惯了。佛陀呵斥过很多次呵斥过很多，但是不起作用的，就是这方面就是他们各自的这个串习很深很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断掉，没办法断掉了。所以说呢，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不共的习气力。所以说阿罗汉虽然他自己就说这个断尽了漏尽了，但是他没办法断除习气。所以说这个地方呢，速断烦恼及习气的是佛陀的唯一的漏尽了他的资历的。然后呢，弟子等会弟子等会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声闻罗汉弟子呢就声闻罗汉，那么就说等字呢可以包括圆觉罗汉，像这样的话就是小乘的这种圣者，小乘的这个无学果呢，他们通过殊胜的智慧灭烦恼，已经彻底灭尽了烦恼障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漏尽也是漏尽。那么这个方面讲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佛陀呢对这个究竟的漏尽呢，这个也是完全通达的，然后对小乘的所谓的漏尽呢，这个也是完全通达的，对二者之间的所有的一切志向一些体性他们的差别，像这样完全通达。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叫做漏尽之力知漏尽之力吧。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地方解释的方式和这个前面我们引用宝学论讲的方法呢这个侧面方面有不同的侧面方面有不同。还有其他地方讲漏尽的时候呢，这方漏尽力的时候呢，就佛陀就善巧了解怎么样使一切漏尽的方法什么样处理之相。那么这个方面就不是从这个是什么样众生处理之相了，就是说佛陀的漏尽的这个他的状态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声闻这个声闻层独觉层他们漏尽的状态是什么。就像这样的话，对这样的漏尽的本体来讲彻底通达。所以说与彼无碍自明利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这个实例吧就说是广说实例，实际上广说呢比昨天还讲的略点，所以昨天略讲反而就多一点。但是像实际上我们做昨天略说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从四个方面讲的吧，比较详细了解之后呢，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实际上一个一个讲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没讲这个很多的没讲很多，而且还有时间关系吧，时间关系上就没讲很多。那么下面还要讲几个宋词，还要讲几个宋词，所以说不要收书你们开始收书了。那么下面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八号的时候要讲完嘛，八号要讲完的话就是这两天两三天之内的话就稍微多一点点就是每天就是大概十个宋词，像这的话后天就讲完了否则的话就要还要拖一天，还要拖到十一号去了，所以中间如果没休息的话也好，但是要休息个初十，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时间方面呢有点不太方便的，像这样再几个我下面再讲这个三个宋词吧。 实际上把这个实例讲完之后呢，下面就有很多这个功德方面啊，或者功德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什么，因为它这个功德自主，功德自主是实例嘛，所以说像这样讲完之后呢，其他方面可以附带了解的啊。月正菩萨他也是讲的，实际上呢，他讲的时候就是讲这个实例，讲完之后呢，他就说一些功德说不能尽的，他从这个方面就是讲完了。相当于就是第一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广说吧啊，就第二个就是第一个方面功德自主实例讲完了，我们下面开始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就是一切功德说不能尽，一切功德说不能尽呢，又分了两个科判啊，两个科判进行宣讲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一切功德说不能尽，这个是第一个科判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就是这个少许宣说易于圣教啊，少许宣说一点点的，也只能够依靠圣教而宣说。那么依靠我自己的能力，他说玉成菩萨说我是没有办法宣讲的，他特别谦虚的口气在讲。所以首先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呢，一切这个可以说是一切功德说不能尽，妙智非凡非空尽，由智力尽而回转。佛德无边若虚空，弟子菩萨莫能宣啊。这个方面讲到什么，就是讲到了实际上一切功德，佛的一切功德呢，就是没办法宣讲的。妙智非凡非空尽呢，就打个比喻啊，打个比喻，妙智呢就是说是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呢，它的这个它的翅膀的能力呢，它的翅膀能力就是这个远远超胜一切大鸟，其他一切鸟没办法跟大鹏金翅鸟它的这个智力吧，它的智力呢就是这个没办法相比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它通过自己这个所拥有的这个比较圆满的这个智力，然后呢再还要就借助这个风力，再借助风力，然后呢它开始这个大鹏金翅鸟开始飞啊，像这个虚空当中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大鹏金翅鸟呢，像这样的话它一展示的话，就是说有些人讲八万四千由旬的，像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飞得快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它通过它自己的能力，它本身能力有大，而且这个它自己呢又是这个又借助这个风力吧，借助这个风力飞的时候呢，最后我们说它这个金翅鸟飞回来了。妙智飞回来的时候呢，是不是他已经把虚空飞完了呢？不是，他就像这样妙智飞还飞空尽并不是说他已经飞到了虚空的尽头，也达到目的了然后飞回来，并不是这样的。那么什么样呢？由智力尽而回转。那么就是像这样的话，他自己通过这个他的智力已经用尽了，他的翅膀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没办法再往前飞了，所以他自己就没办法就转回来，他就从这个方面。为什么讲？就虚空是无量无边的，虚空是没有个尽头的，所以说你的大鹏金翅鸟，你的这个像这样能力再大，你没办法飞飞进虚空，没办法飞进虚空。这个方面做个比喻，我们这个从这个比喻方面就比较容易了解，这个虚空是无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下面讲的时候呢，意义上面讲的是佛德无边若虚空，佛陀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犹如虚空一样的犹如虚空一样的，没办法穷尽的。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弟子菩萨莫能宣作为这个弟子菩萨来讲的话，就没办法宣讲。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菩萨呢？因为在这个所有修行者当中，在佛陀弟子当中呢，那么菩萨的功德、菩萨的能力是最大的。菩萨下去就要属独觉，然后独觉下面要属这个声闻罗汉，各方面再下去的时候呢，这些一般的像这样的这个二三果、二果等等，像这样下去，然后再去这个什么一般的弟子外道一方面再下去的。所以说，如果弟子菩萨不能宣的话，其他的也根本没法宣讲了根本没法宣讲。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什么意思呢？这个方面就讲到月城菩萨呢，他说呢，就说现在我讲完实例之后呢，我就没有讲了。没有讲是不是已经把佛的功德讲完了呢？这个根本不是根本不是把佛的功德讲完了，我没讲的。这个方面主要是把这个佛的这个主要的功德实力讲完了。讲完了就是因为我自力可以说我这个我自己的能力已经用尽了，没办法再宣讲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一些功德的说不能尽的，不单单是这样吧，圆成菩萨不单这样。那么又是在从自私论其他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就是引用佛经做校正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这个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单单就讲一个佛的功德，佛一个毛孔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几个大节当中讲不完。或者就是说有些方讲佛陀他自己加持自己的寿命说是字句上是这样的，就加持自己的寿命，加持自己的寿命呢就是住持无量劫，住持无量劫什么都不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说佛的一个功德说不完，确实就是说不完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他说自己的功德都说不完，那么弟子菩萨呢就更没办法宣讲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通过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讲的就更少确实讲的更少了。所以说这个方面只能够通过月生菩萨他自己最后造的这两个颂词了解呢，一些功德确实是说不能尽的没办法真实的宣讲。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少许宣说易于圣教。那么既然没办法宣讲，月生菩萨你又是怎么样宣讲的呢？他就是说呢，我是没有能力宣讲，但是我依靠龙树菩萨的论点而进行宣讲的。下面讲，如我于佛众功德，其人了之而赞言，然有龙猛以宣说，故无一数少分。 那么如果与佛度功德，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佛宣说佛的功德没法宣讲啊，没有办法宣讲穷尽的话，如我一样的，他就很谦虚了。他像我这样的人，他是自证当中直接讲，我就是像那样被这个无明玄义这样所蒙蔽的一般的凡夫众生呢，怎么可能啊，就是对佛的功德这样这个啊进行宣讲呢？根本没有办法的。所以说，如果与佛度功德，岂能了之而赞言？怎么可能彻底了之的情况下，然后呢进行圆满的赞叹呢？就圆满确实没办法进行圆满的赞叹的了。那么既然没办法了之，也没办法赞叹，那是怎么样宣讲的呢？他就讲了，然由龙猛于宣说啊，故我无疑数少分，我是依靠龙树菩萨的圣教，我依靠龙树菩萨圣教的缘故呢，没有丝毫怀疑。因为他云生菩萨他就是龙树的弟子，龙树菩萨的弟子嘛，这个方面说法不一样的。有些地方说的时候呢，是龙树菩萨的义子啊，龙树菩萨的义子啊，这个遗传的弟子，没有真实见过龙树菩萨。有些地方是这样讲的，但是通过中论前面的讲义啊，他从那个地方讲的时候，好像是个关门弟子，好像就是说他直接是义子过这个，直接义子过龙树菩萨的啊，直接义子过龙树菩萨。因为有的地方讲的时候呢，就说是因为龙树菩萨住世六百年嘛，他住世600年，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虽然他们中间时间比较长，但是呢还是有机会一直龙树菩萨。所以就这个说法两种，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这个真正一直过也好，还是这个一直也好，反正就是对龙树菩萨呢，他是这个做上师这样去看待的。因此说呢，他说呢，龙树菩萨已经宣讲过缘故呢，所以说我没有怀疑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呢叙述少分。在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就是说这个佛陀的功德差别功德呢，单单讲了实力啊，单单讲了实力而已，其他就是没有讲的。所以说主要是讲这个无疑数少分。那么然由龙猛于宣说，龙树菩萨的论点当中哪些论点宣讲的？我们说中论当中看不到的，其实空性六识真理论这些方面讲的话就看不到。那么哪个地方有的？我们说宝曼论当中有，宝曼论当中他就讲到这个佛的这个种种的功德，这方面佛的功德就是怎么样修持福德之量，怎么样圆满智慧之量，像这样他的功德是一个毛孔的功德是多少多少倍啊，这方面全部都是进行了宣讲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这个中观宝门论，或者有地方讲直接意义上不是中观宝门，实际上是戒王宝门论，就戒王就是教界国王啊，从这个戒王宝门论当中呢，就是宣讲的这个佛陀的功德。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依靠这样宝门论可以这个叙述的。然后呢，在汉地的这个龙树菩萨论点当中呢，像这样一种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像这样的佛陀的功德。藏传佛教没有这个翻译啊，没这个译本，但是就是说这个汉传佛教当中有这个译本啊，鸠摩罗什法师他是通过这个印度的版本的，是不是那个时候也移植了，也依靠了这个大智度论，这个不知道。但是呢，月城菩萨的论点当中他没有提，像这样他提的时候都是提宝门论提中论提六识真理论，提空运论。但是就是大智度论这个方面，就是月城菩萨他自己的论点当中就是翻译出来这些知识，我们就说或者上次他们讲的时候像没有提到大智度论。但不管怎么样呢，像这样大智度论当中也是对这个佛的这个实力啊，这个方面功德呢也是有少许宣说的。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故无疑数少分。而且呢，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宝满的这一方面是不是只是翻译了一部分，因为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造了很多很多的论点呢，造的论点非常多的。所以像这样是月城菩萨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龙树菩萨的论点还比较多啊。比如说以后的慢慢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翻译，或者有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散失了，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他说然由龙猛与宣说，故无疑数少分。从这个方面讲的，这方面就讲第二课本。第三个课本就是了解这样的功德的利益了解这功德的利益是什么呢在宋词当中也是一个宋词吧，甚深为性空，于德极广大，了知深广理，当得此功德。那么主要是最后这一句最后这一句当得此功德。那么就是说我们了解了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佛陀的功德之后呢，那么了解这个功德，然后起信心，然后去随学，如是最后的时候就当得像这样的功德。什么功德呢？地方讲到了这个甚深为性空，于德极广大，就是这种深广两种功德。深广两种功德，我为什么从深广两种功德呢？佛陀的功德来讲的话甚深方面，那么如是有智是彻底圆满的，一切诸法的法性的彻底通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甚深方面的话就是性空，然后呢余德就是广大。我们说有时候甚深见派广大心派，咱不管是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甚深的方面就是性空的，那么余德呢，其他的功德就是广大方面的佛陀像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度众事业或者佛陀方面的这个智慧方面的这个广大方面，如是有智，尽所有智，或者像这样实力是无所谓，十八部共法，这方面都是广大方面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甚深和这个广大两个方面进行了解。所以像这样的话，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呢，就是说佛陀具足甚深和这个广大两种功德。然后呢，就了知深广理。了知深广理的话，就是说了解了佛陀的这样的甚深和广大的功德的时候呢，那么就作为后学者来讲，就要去入甚深和广大两种心门。通过甚深门和广大门呢，像这样的话就去入到这个最后去入到佛的功德当中。那么怎么样去入呢？那么从这个甚深角度来讲，那么必须要依靠这个般若经典龙树菩萨的中论等龙树六论嘛六论为主的。实际上就是藏传佛教的龙树六论，实际上呢就是还有其他的这些论点。 也是在宣讲这个空性方面的。所以这方面的话，然后我们可以说呢，还需要依靠四百论呢，或者依靠像这样的这种入度论这一方面呢，去闻思得到一个深深的空性见啊，得到一个深深的空性见。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个空性见从这个小质量道开始，一直到实地末尾之间，全部都需要修持的。啊，没有哪一个位是缺少的这样的一种，啊，缺少像这样一种空性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要修持。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甚深方面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广大方面呢，啊，了知深广理嘛，这个广大方面里主要是刚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刚开始发菩提心，我们说要得到佛陀的圆满的功德呢，像这样的从广大方面来讲，原些众生发起殊胜的菩提心，然后呢修持六度啊，然后呢开始的这个啊这个经过这样的一种这个五道。啊，经过这个实地，最后呢就达到这个佛的功德的时候，就圆满像佛陀一样的这个广大的功德。所以像这样的话啊，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深和广的道理呢，在哪个地方有呢？月生菩萨直接说本论就具足，直接就说这个本论具足这样的深广的道理了。当然从甚深方面讲不需要宣说了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觉者的这个最为这个清净的离系的大空性的状态，这个方面就是本论的第六品着重觉者的。那么从广大方面讲的时候，刚开始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是这个这个共同的三因不共大悲，那个时候就讲到了入道的方法啊，入道的方法就讲到了。所以说像这样在某种某些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就是凡夫三谛啊，凡夫不是凡夫三谛，是凡夫三法。凡夫三法就是凡夫呢，就质量到加引到一下子全部属于凡夫的。那么在这种凡夫所要修持的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大悲心、无二慧，然后是菩提心，这三种法呢需要修持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从这个。啊，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宣讲广大的法门，然后这样我们可以说从本论的系统来看的时候，从一地二地乃至于十地，最后再讲这个佛地的功德，这方面全部都是广大方面在介绍的啊，广大方面在介绍。所以像这样月生菩萨直接说呢，像这样深广理本论就是直接宣讲，本论就是直接讲到了这个深广的道理的。所以说如果能够通过本论而了解深广方面的这个道理的话，当得此功德，那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直接赞叹了本论啊，虽然就是说这个地方科判设于这个佛地当中的，但实际上绿生菩萨直接讲本论的所含涉的就是深广的道理了。所以说像这样在本论当中呢，甚深方面的道理、广大方面的道理，这方面都有了。如果你的智慧力够的话，那么通过圆满通达的本论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甚深和广大两个大的部分方面的话，都可以圆满具足。圆满具足之后呢，去除实修的话，那么从质量到加行到圣地，一地到十地，然后到佛地是这样话，像这方面的话，一地到十地所具足的功德，佛地所具足的功德，这方面的一切都可以印证的，这就可以给自己印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本论确实一个这个非常殊胜的一个论点了，所以说这个地方直接讲了之真光理，当得此功的，最后就能够得到像佛陀一样的这样的功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作为它的结尾吧。今天讲这个地方。